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黄金手铐这个词？黄金手铐呢，一开始是指企业跟他们聘用的高阶经理人会交换条件，比如说利用股票期权啊、奖金红利等等的福利薪酬，来换得这个经理人一定时间长度的留任。所以呢，在这样子双方都取得共识的契约之下，这位经理人他可能就没有转职的自由，但是他换来的就是高额的报酬，所以才称作是黄金手铐。但是呢，这个词演变到现在，它也不再局限形容高阶经理人，任何因为高薪而感觉被困住不愿意换工作的人，都可以说他们正面临着黄金手铐的挑战。而今天科技职涯的来宾，我认为他们的经历非常适合来聊聊关于黄金手铐的想法。让我先请他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欢迎了 Dudu Man 的 Eric 和 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Dudu Man。
哇，好有默契，
我是 Eric。
首先呢，我想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 Ian， 然后很明显我们现在是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频道叫做 The Dudu Man。 那我自己在做这个频道之前，在苹果工作，担任一个包装工程师，然后在那边做了5年。那当然在苹果之前又到其他公司，然后都是以一个机械工程师的身份在工作。对啊，那工作的这个部分最后一站就在苹果做了5年，然后之后辞职来做全职的 YouTube。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Eric。 刚叶勇提到嘛，就是我们现在创一个频道，那在做这个频道之前，我是一位精算师，也在算是2-3间保险公司做了总共7年的精算师，那主要是在做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我们的频道呢，主要是想要推广大家跳得出自己的舒适圈，就是透过一些旅游啊、挑战，然后记录我们的过程。
那我也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认识 Dudu Man 两位的。那我记得我是在2020年的夏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 Dudu Man 的影片，然后主题是 Ian 在分享他在苹果总部工作5年的心得。后来我又发现 Ian 和 Eric 竟然是我们第二季第12集的来宾，也就是前 Instagram 工程师，同时也是科技职涯第3季的读书会好伙伴 Jackie 的朋友，真的是超有缘的。所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其实 Eric 和 Ian 有简单的提到他们的经历嘛。他们一位是全球只有40000人拥有执照的精算师，一位是年薪700万的苹果包装工程师。但是呢，他们现在双双辞去工作，两个人一起经营 YouTube 频道。突然觉得双双辞去工作好像
有点令人鼻酸的。
对，总之呢，他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做 content creator。 那我相信听众们一定跟当初可能 Ian 跟 Eric 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就想说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那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可能以我自己的观察来说，我觉得就像是符合了可能克服黄金手铐的人。那在这两集与 Dudu Man 的合作当中呢，我会请 Eric 跟 Ian 分享他们在成为 Content Creator 之前，本身作为精算师或是作为包装工程师的职涯发展，以及他们决定成为 Content Creator 的契机。当然呢，还有他们的 YouTube 从零到现在60几万订阅的心路历程。首先呢，还蛮好奇，就是原本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工作听起来好像还蛮不一样的，一个是包装工程师，一个是精算师，而且大学也念的是不同的大学，蛮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Ian 的高中最好的朋友，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吧，对不对？
对，是反正高中最好的朋友。
小心不要被他听到。
反正这个人他叫 Jason， 然后他刚好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
是最好的朋友吗？
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对对对。然后总之就是透过 Jason， 我们就是认识了彼此。然后当然一开始我们不是非常的熟，也是 Ian 他搬到湾区工作可能也是2-3年后，我们才真的就是有开始一起出去玩啊，就是比较多局，然后才真的认识到彼此。
那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是我大二的时候，我记得是 我们到 San Diego 有一个算是台湾同乡会的一个活动，就是全美国很多学校有一些就是 Taiwanese Club 透过一个活动聚集在美国的一些台湾人，然后就透过那个活动认识到他。那其实对他的印象可能跟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很类似，就觉得哦，这个人长得蛮帅的。然后知道有些人对一些帅哥就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可能觉得他很油
哦，
对，然后就是哦，长得不错啊，他讲话就是好像很有自信，然后觉得哦，这个人感觉油油的，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伊恩现在笑到不行，你在笑什么？
我觉得好像确实很多人对我都有第一印象是这样，就觉得好像就是。嚣张嚣张的感觉，只是我真的有让你觉得嚣张嚣张，
现在还是很嚣张、啊。
OK，
没有，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在更认识燕之前可能会有这个印象，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啦、啊。
哦、
嗯，你帮他理清一下。
那燕对 Eric 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大二，我大概知道你在讲的那个 moment 啦，就是在一个卖 dessert 店的那个地方嘛。OK OK， 就觉得 Eric 这个人，他就是比较。第一印象，第一个视觉感觉就是哇，这个人蛮大只的。
视觉的感觉，
确实比较大只。
因为我个人比较单薄一点，然后他是我们这一群朋友中就是架子比较宽的，然后又很高。
嗯，
那时候就是其实不管是服装啊，什么方面，感觉比较窄一点点。
是，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就戴一个粗框眼镜嘛，就觉得哦，这个人应该很会读书。对，不过跟他很快啦，很快聊个几分钟之后，觉得。就是他很好聊，然后很健谈、嗯，就是很容易 social 的一个人。
欸，你记得我们在聊什么吗？因为我对我们第一次对话完全没有印象。
我真的也没印象，我只记得是一个晚上
，OK，
在那个 dessert 的店，不知道在吃什么。
很多年了，
哇、哦，太多年了。
嗯，欸，那我也想知道说，原本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嘛，然后生活中也是好的朋友，嗯、那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辞职去经营了 Dudu Man 这个 YouTube 频道跟品牌？
我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大学我其实就很喜欢做数据分析，又很喜欢数学，然后我大二的时候接触到精算师这个职业，那我觉得哦，好像蛮符合。我的背景的，然后就开始尝试，大三开始考试，这样一路考了七年。我在2019年的时候终于考到这个精算师执照。那考到的时候就是很开心啊，准备在这个领域里面飞黄腾达，在我的公司慢慢往上爬。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也觉得好像我的下一个目标没有很明确。
嗯，
有点是哦，对啊，就是继续在公司往上爬。当时也没给自己设限说 OK， 可能变成 manager 啊，然后一年后变成什么 supervisor 之类的。当下也不确定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说、哦、OK， 透过这个执照可能可以过得不错。那但是另外一部分的我就是又开始慢慢爱上旅游。从2017年的时候，就是只要有假我都把它全部花掉拿去旅游。然后我也因为伊恩的关系，我开始剪辑影片，就他之前有剪辑影片的嗜好，然后之前跟他出去玩一次，看了他剪的 vlog， 觉得说哦，我觉得这样记录生活还不错，所以我就因此爱上了旅游跟剪辑 vlog。那考完执照的时候也一直在算是幻想吧，就是说哦，要是我可以全职去旅游，然后做 vlog， 就是做 YouTube， 那会是还蛮精彩的人生。当然那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梦想，那就是有这个梦想一直在我的后脑勺在那边徘徊，我也没去执行、啊、
为什么是后脑勺？
就是 in the back of my mind、
啊、
back of my mind、
oh, okay, okay.
你知道
没有人这样讲吗？要不然你们都放在哪里？
还是你们用前脑？
你这些想法都放在哪里？
就是脑中，就正中央啊，
正中央啊。
我会讲后脑勺，
因为你放在正中央，代表说你正在想这件事。但是你放
后
脑勺，后
面一点点，它是
隐隐约约的在里面，没有很清楚。
哦、了解了解。
Back of the mind，
对
，back of my mind。
嗯，顺便教大家这个用。
我们根本就乱用
后脑勺。对，那总之也不敢去正视这个想法。那就是刚好伊恩他也是遇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我们就是从那边开始聊。
对，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刚刚 Eric 说2019年的6月7月拿到执照嘛，然后我是2019年的4月，在我人生中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出了车祸。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在苹果已经待4年左右了，你是。我就是永远记得那一天啊，4月19号半夜1点多，我就是刚下班，真的我人生就是奉献给苹果。正常下班时间对我来说大概是10点、11点、12点，那天可能比较晚到半夜1点，然后就骑着重机回家，然后被撞，在高速公路上被撞。
嗯，
然后就命真的很大，所有的医生都觉得哇，你应该是半身不遂啊，或者是断手断脚的，你现在只有脊椎第六节有一点骨碎、
哦、
fracture， 然后也不用开刀，就回家真的休息了两个月，就算差不多痊愈了。
嗯嗯。
所以真的是命很大。反正在四到六月，我在家里休息，进行了很多反思啊，就觉得我现在人生走到这一步，就是哦，考到大学啊，然后一直在工程师这一条路一直在付出，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苹果，其实就算你做了五年，也一直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挑战。然后真的是每一个月我都可以飞到一个国外的地方，因为要去供应商啊等等，其实是真的是很丰富，可是也是非常的会真的吸掉你的人生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苹果，在里面工作就是因为他相信苹果的精神，然后相信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对世界有影响力的，所以你愿意去这样子付出。反正在那两个月的时间，我也是觉得说啊，我竟然活下来了，我这个第二条生命，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过一个我自己觉得更有意义的生活？因为真的是付出全部给公司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现在除了一个 Apple Engineer 的 label， 我还能是什么？那如果今天拿掉这个 label， 我是不是大家觉得这光芒啊，或者是这个 validation 好像就没了，我好像只有这个 label， 然后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想要过更有意义的人生。然后在两三个月后嘛，我大概六月回公司，然后七月份其实我就跟 Eric， 就是他刚刚讲的嘛，我们有假就会出去走走，就七月份有一个长周末，我跟他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去了圣地亚哥。我们那时候就正在聊啊，诶，现在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like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do？ 现在是一个还没有就是成家嘛，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潇洒。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window， 可以做 anything in the world。对，你现在的考执照的这条路也走到一个终点了。开玩笑的方式在讲这件事情啊，不过因为开了这个玩笑，我觉得这个种子就是慢慢的不小心让它发芽了。
真的，对，就我相信大家就是有时候会跟好朋友说，哦，哪一天我想要创业，我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你会觉得它不够实际，你可能就是那一局，比如说你跟朋友喝个酒或喝个咖啡，那一局一结束，你可能就有点把它忘记了。那其实我们当下也是那个样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一言讲的，这个种子有点慢慢开始发芽。
嗯嗯嗯，
对啊，因为我可能抓到一个，哎，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疯狂的，我就是、啊、他就是我的答案，我就是要抓着他不放，然后说，哎，快点，什么时候辞职啊？不要受挫了，赶快。然后，因为其实想要做有意义的东西，就是想要挑战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分享自己的故事跟。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个社会，就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从零开始，所以一直在让这个东西孵化的更快，所以我们就会常常那个之后就会常常讨论到这个议题，对，然后2020年2月就上传了第一支影片，其实2019年的年底我们就开始拍摄跟讨论整个 channel 跟整个 company 的 vision，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拍第一支影片前，我们就已经写下100多个 ideas of what to film， 然后这些 ideas 是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故事，想要呈现什么样的影响力，其实都要先规划好，然后才拍第一支影片。
哦，所以其实你们在真的开始行动之前，你们就已经有蛮完整的规划跟架构了。
对，就说实话，因为我们当下就是在啊，可能是大家给我们设定的轨道上，甚至走得还蛮顺利的。那说真的，要放弃那些东西，我们不可能就只是为了，比如说我想创一个频道，然后毫无规划了，就这样辞掉工作，我觉得那样也很不负责任。其实你那样也走不远，你可能一两个月后又要再找另外一份工作。
嗯，诶，刚刚一言有提到说你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在规划 company 的 vision， 所以说其实当时你们就是把对方视为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了，可以这么说吗？
是。
哦，那想知道说你们怎么会觉得说，哦，这个人是可以一起共事的，因为听起来好像之前就是都还是比较是一般朋友这样的状态。
嗯，我觉得就是透过多年的友情，然后当然不能只是友情，就是其实我们很常单独就出去旅游，然后一出去就是可能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都有，然后到南美洲啊哪里的，然后就是湾区那个我们朋友圈很长啊，就是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然后剩下就是我跟 Eric， 就大家都成双成对，然后去哪里 就是大家分房啊干嘛的，就是我跟 Eric 就是久而久之就知道，哦，跟这个人相处，oh. 不管是只是出去玩啊还是真的要做一些安排 planning 的时候，就是知道他是有办法沟通有办法相处的。
嗯，
但其实开始做频道前半年可能还是以一个热情和兴趣的方式在交流，但说真的就现在做两年多，我们也有在更认识到在工作上对方是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行事的，然后我们也是有慢慢的在更认识自己和更认识对方。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有办法沟通的两个人，我们都有办法啊，就是 take criticism， 你要批评我你要给我一些建议，我是会为了我自己会为了公司的好会去改善，燕也是，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要有办法沟通，要有办法去适应无时无刻都在改变的自己和对方。
欸，那我也蛮好奇说，虽然说就是一路都有在磨合嘛，但是作为工作伙伴来说，你们最欣赏对方的什么地方，然后又有哪些是最受不了的？
那先讲先输吗？
先讲。
好，我觉得很欣赏Ian的一点是，可能跟以前职业的关系，就是我会去看各个层面的风险。那Ian他很在乎做一件事情，就是 you gotta take risk， 那你就是承担风险之后的好处，他会去放大。嗯嗯，那也就因此啊，因为我们频道就是想呼吁大家跳脱舒适圈嘛，有一些真的我会觉得，哦，这风险很大的一个企划。他会帮助我去了解到说做这件事情的好处，然后他就是 risk taker，
嗯，
那我就是会比较会放大风险，就是会就是照顾到整个层面，我会去注意到比较多，那就是这一点我蛮欣赏他，就跟我比较不一样个性来讲呀。
什么样的企划让你觉得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我想你说已经拍过了吗？
或是说你刚刚在叙述这一段的时候，你脑中想的例子是什么？
可能之前在其他平台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嘉义，我们要当天随机找路人，然后我们要开一个趴，然后那一天就是礼拜天，我们大概只剩半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从来没做过这么疯狂的事嘛，礼拜天谁要跟你开趴，而且又是陌生人，然后加上那天我的身体状况有点不太好。我就觉得哦，我们有点晚起了，然后那天我有点悲观，我想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有办法找一些路人跟我们去开趴？他就说你真的不试试看，你不会知道啊。然后真的就是要花时间 ，you gotta take the first step。那就是那一天下来，我们也是当然有碰墙，那就是一整天下来，其实哎比想象中还顺利。然后就是最后我们也就是找了一群陌生人跟我们开趴，那就是那之后我就是也对自己的想法有改观了，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不会知道。
那 Ian 最欣赏 Eric 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很 detail oriented， 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或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 project 的时候，他会思考到很多，可能是这个东西的消费啦，这个东西的 timeline 应该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多少 resource 啊等等。那我的个性会比较说，这个我就是想做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很棒啊，就做下去啊。我也不知道它可能后面带来的一些 logistics 会需要花多少钱做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啊，它这个超酷的，我觉得做起来我们一定会很有成就感，我就是做。可是他就会把这个东西都 lay out， OK， 做这件事情 OK， 可是会有 ABCDE 的风险也好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承担的一些 expenses 也好，把整个 plan 把它 lay out，那我们实际上要怎么去 execute 这件事情，他会比我还要去想这个东西。
对啊，我觉得是互补啦。
那最受不了对方的地方呢？
其实就跟他讲的有点类似，就是因为他会 focus 在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发生的几率，你真的是长期要去试才知道到底是多高嘛。
嗯嗯。
那当然，我们两个都还活着，所以就代表说目前还是往好的那个地方发展。
对。
那当然，我有时候会抢到一些比较坏，就是一些风险的部分。他目前当然也是有遇到一些，但是他没有大到会觉得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这些风险出来之前，我都是处于劣势的，你知道，就是我们要 focus on the good。 那其实我们的频道是想呼吁大家跳脱舒适圈，所以其实以我的角度，我要把这些风险放大其实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也是要站在就是鼓励大家跳脱舒适圈的这条路上嘛。所以 以过去数据来讲，他的建议是对的，你知道吗？
不得不承认，
不
能这不能不承认啊，对啊，所以就是以现阶段来讲，我是觉得还是要专注在好的事情，
嗯嗯，
yeah,
是啊
，upside， 不要在 downside 在那边纠结，对，
对啦对啦，我觉得 Eric 真的是有在这方面也有调整很多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频道嘛，就是你真的是要面对很多。你觉得风险很大的东西，然后要去觉得真的不试试看不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方面就是有调整的蛮多的，因为他的这个想法我也会觉得 OK， 那我们可能就是不要做一些生命有危险，可能这个东西真的做了就去了那种就是会有想法，可是会让说、嗯、哦，这个真的是要做的话有这个风险，那我们真的就是不要去尝试，
嗯嗯
啊，如果要尝试的话就可能我自己尝试就好，
所以你自己去就好，
我自己去好
欸，那听起来 Eric 就是有跳脱你自己的舒适圈嘛，就是不要的把风险看得那么重。
我要讲的是其实 Ian 也是有，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舒适圈不一样大，
对对、嗯嗯、
那他可能他想到一个题材对他来说是比如说一个中型的跳脱舒适圈挑战，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大型的
哦、
嗯、你知道，就是每个人对每一件事的看法不一样，所以他是会说 OK 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我愿意去尝试，
嗯， 嗯，
那对我来说可能是哦这个超难那我试试看好了，这样子，对对对。
哦、oh, ，OK， 那听起来就是你们欣赏对方或是受不了对方，其实都是一体两面嘛。就是可能 Eric 是一个很在意风险、会算得很细的人，然后 Ian 是一个行动力超级强的人。那蛮想知道说，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跟对方互换个性一天的话，会想要体验什么事情？
因为互换个性，
互换个性
是受不了吗？
我
不想想象，
出生到现在可以。这么瘦的话，我也是蛮开心的。
他说个性，
好
个
性，好个性哦，
要离题，
好，整个人都换掉。
个性哦，
我会想要体验 Eric 的 Power of Discipline，、
哦、
就他有一个很大的 quality， 就是我也是很欣赏的，就是他的 ability to be very disciplined。就是如果他有一个 goal 的话，现在是不是英文讲太多会被打？
不会不会，
我相信听众英文都很好。
好，如果他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比如说啊，他就是要 stay in shape， 就是要健身啊，干嘛的？他真的就是会逼自己控制饮食，跟就是每一天或每一周就是固定几次去健身房。
嗯，
我们可能拍片再累，或者是哇，我马上10点要开会，他就是8点可以起来，然后先做一个 HIIT。然后再跟我们开会，这一种 discipline 我就觉得不行，我这一个小时我就是多想睡一个小时，
嗯，
所以我就是觉得啊，如果我有他的 power of discipline 的话，我觉得我会想要去体验看看。
我们的最近是比较忙啊，我是真的没有早起，
真的没有早起啊，
对，我也希望可以找回这个 discipline。
OK，
不过我觉得Ian的部分是我感觉大部分他还蛮 stress free 的，我不是说，当然只有工作上的压力，可能私人的一些压力，但是他可以只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他一些很多小事情他不会去纠结、
哦、
就是那种不必要的烦恼他不会去烦恼、嗯、有时候比如说明天要做一个企划，我会因为那个企划的夸张程度我会睡不着就是我会紧张、我会去想说哦，这件事发生怎么办啊，然后就是下雨怎么办啊，然后Ian就是会就是睡着了他不会去在乎那种小事情，他就专注在需要被专注的事上面。
嗯嗯嗯，说到这边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刚刚 Eric 跟Ian常常也是会讲一些英文嘛，就其实是也是跟他们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就他们其实两个人可能都在国中左右的年纪就从台湾到美国念书了，那大学毕业后也是一直留在美国工作。那我蛮想知道说可能回想小时候刚刚去美国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可能所谓的小留学生，你们各自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就是不会英文，然后没有朋友，就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相依为命。
嗯，
就是当下真的还蛮苦的啦啊、就虽然现在用英文沟通都没有问题啊，当下其实我前面2年都没有什么朋友，没办法用英文沟通，就真的是一直在专注念书，想要生存，赶快把英文练好，我才可以交朋友，才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那当下其实一开始有一点点想说啊，是不是不应该来美国啊？就是我想要待在台湾，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另外一半的我说，哦，既然都来了啊。就是要好好适应这边的生活，那如果我不去学英文，不去做这突破，就只能被卡在现状，就是卡在一个自己很不开心的状况，所以就最后还是硬着头皮 学习英文，然后就慢慢的交朋友，然后习惯这个美国的社会。对，
嗯嗯嗯。那Ian呢？
嗯，我可能跟 Eric 比较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跟我姐没有同校，因为我是小五过去，我读小六，然后那时候我姐姐已经八年级了，他们国中部跟小学部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是被丢到一个环境是感觉那个没有办法依靠别人，然后其实前半年也是很苦啊，就是同学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今天功课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记得是每天下课，反正就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今天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会去找老师，然后让他写说今天的功课是什么，你要写到我的小笔记本里面，然后我就会回家再翻译老师写了什么，我今天回家到底要干嘛，然后再一个人就是把该做的功课都做完，然后真的这样子坚持了半年，然后也是我还记得他们上一般的英文课的时候，我是被拉到一个，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学图书馆，然后是一个图书馆里面的 librarian， 图书馆管理员。
对。
然后他会跟我一对一的教我英文，给我一些就是单字啊、背啊，然后这个是一只羊啊，这是一个苹果啊什么的，真的是从那个 level。
你在台湾没学 ，This is a bug、哦。
我在台湾是有学 ，I'm fine, thank you.
I'm fine, thank you.
对啊，然后就其实蛮辛苦的啦，就是你要瞬间在一个小六的年纪要学着独立，
嗯，
然后开始观察，就是你知道在台湾可以很开心的每天就是下课跟朋友玩啊什么，就可以很融入在大家的那个社会，可是小六突然你是观察这个新的环境，大家的 body language 是什么，然后你会变成一个很社会观察家，
嗯嗯，
慢慢慢慢的，其实到国中可能七年级下旬，对，我们叫七年级，我们叫国一，反正就是国一下旬才开始比较可以跟大家交流，然后才回归到一般的英文，嗯嗯，大家上的英文课。
常常听别人分享说加州算是华人很多的地方，所以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难融入，也不会那么常遇到歧视。那我蛮好奇你们个人的经验来说，你们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个人高中是在一个华人没有很多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台湾啊中国的朋友，然后跟他们就是讲中文，然后就其实就待在我的舒适圈嘛。那当下我是有点想要逼自己离开这个舒适圈，所以我是尽量可能透过一些课后活动，我参加管乐队，我去参加排球队，透过这些活动我去跟一些不同人种和不同文化的人交流，然后也是透过这些交流才慢慢去学习英文。那当然歧视是有的，但是可能我比较幸运，就是我比较高大比较大只，我是没有被肢体上的欺负，
嗯嗯，
但是就是当然有一些言语上的欺负，刚去的时候可能他在呛我，他在歧视我，我可能也听不懂，
对、啊、
我就笑着点头这样他说好，我觉得他的这个眼神有点不友善，但我也不知道要回答什么，你忙你的事，我就努力学习我的英文，你要歧视我也没办法阻止你啊，就
对啊对啊，
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对，嗯嗯嗯。
我去的时候其实六年级又被歧视啊，也被欺负啊，然后我们体育课会玩 flag football， 就是美式橄榄球，可是就是没有这么的肢体上的碰击的那种方式在玩，
对对对，
然后也是啊，同队的拿 football 直接砸我啊，没有，你跟我同队你干嘛砸我，他不是那种传球的方式啊，他是直接就是砸我，
就想砸，
对，就是想砸，然后在学校跟 Nary 一样啊，也是会被骂，甚至也会被华人欺负啊，因为你英文就不会啊，人家华人他可能就是 ABC， 他也会欺负你。
哦、oh. ，
对，所以真的、啊、我就觉得前面一两年就是你要自己去调整心态，你当然也会低落啊。
嗯、
不过我的个性是比较会打回去的那一种，可是我没有真的就是
打回去。
其实我一个很就是让我 regret 的一部分，就是我学业过程中我没有真正打过架。
哦、oh. ，
真的蛮想真正打一次，
真正打一次
就很酷。
以你现在的状态打架真的是很不负责任了、啊、所以 你这一生是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了，对，不过就是会 fight back 啦，大家会推肩膀啊就推回去啊，那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就是你推我就可以推你嘛，
嗯，
我还记得有一次七年级的时候我们打篮球，就有一个也是华人啊，他直接到篮球场把我们的篮球往外丢、
嗯、
然后我们就是七八个人在那边突然就不能打篮球，然后我就脱他裤子啊
好成熟，真人好成熟
对，但不要让他们知道是好欺负的啦、
嗯、
不过就是对，不要就是直接硬碰硬，你赶快打完他就赶快走，对，
还是要适时的反击一下
适时的反击没错，
但很后悔没有真的好好打过一场架，
对对对，可惜啊、
嗯、我是没有那想法，因为我学校可能没那么安全， 就是你知道
会有武器，
会有武器的那种，所以我是不敢脱人家裤子。
刚刚有跟 Eric 和 Ian 聊到，其实你们创立了 Dudu Man 的这个频道的最核心的宗旨，就是想要激励大家一起跳脱舒适圈嘛。那我们刚刚呢，花了蛮多时间在跟 Ian 还有 Eric 聊聊他们作为 The Dudu Man 的这个身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科技职涯作为一个职涯访谈节目的重头戏，就是呢，要请他们分享他们在成为 Content Creator 之前的职涯历程。首先呢，想要先请伊尔跟我们分享什么是包装工程师，这个职位都在做什么？
包装工程师其实当然也要看公司跟你的团队啦。然后身为包装工程师，其实在苹果在上一家公司也是包装工程师，可是它是供应商那一端的，然后后面再到客户端就在苹果。那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哦，也不要让大家觉得我讲一讲大家要睡着了，它就是你要怎么设计跟产出这个产品的开箱体验。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会很注重包装，因为它是 the first thing you see before you see the product。 那 first impression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嘛，因为你会开始来 judge 这个产品是不是有质感的。从它的外包装来看，它的设计风格，它上面的文字的 font 大小，都是 a way of communicating to the customer。就是当一个包装工程师，你要想你这个 product 想要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就要从包装开始着手。
嗯嗯。
所以从包装的设计，你要选什么样的包材，你要用什么样的颜色，你要怎么做你的排版，你开箱之后第一个是要先看到说明书还是直接看到产品。
嗯， 嗯，
这都是要考虑范围就是在里面的。然后在苹果会比较着重的是因为苹果真的是很大的公司，然后他们做包装，以我的自己觉得包装产业尤其是 3C 产业来讲的话，它真的是最顶尖的。
嗯，
因为整个 supply chain 我其实都摸得蛮透的，然后真的给苹果做包装的供应商或者是供应商里面的团队一定都是最顶尖的顶尖的。我们 Apple 会，我一直讲我们，我都已经离职了。就是 Apple 会比较着重在我们用包材的材料是不是环保的，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供应商在制作包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manufacturing 这些东西，
嗯嗯，
有没有在永续的制造产品。对对对，然后对这个环境有没有污染啊等等，水的处理啊，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着重的。所以对包装公司大方向是你在大家看到产品或使用产品之前，你要给大家什么样的 impression，就是包装公司要去考虑的东西。
嗯，诶，那蛮好奇你们会怎么样决定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的？
我自己的身份是比较 focus 在制造。如果你们熟悉苹果的话，苹果最重要的团队是 Industrial Design， ID。那 ID 的头以前啊是 Johnny Ive。那 Johnny 走了之后，就是他还是一个苹果文化里面是最重要的团队，因为他们说了算。
嗯，
对，不是 Steve Jobs， 不是Tim Cook， 就是 Johnny 说了算，大家就是内部会知道这个讯息。所以 ID 他们会给你他们想要设计的风格跟感觉，那就是 up to the packaging designers 跟 packaging team 去 figure out 他所谓的感觉可能是什么。
心领神会。
对对对，因为他们的用的词汇会比较
空一点，
空
比较虚一点，然后我们要去把它抓起来。比如说他们说啊，这个下一代 iPhone 包装呢，我想要感觉轻一点，轻一点的包装。
重量吗？
不是啊，不是重量哦，哎，因为东西里面都重量都一样嘛。它是
感
觉、视觉跟大家摸到的感觉，它是哇很舒服、很轻的
一个羽毛的感觉，
一个羽毛
看起来像羽毛。
对对对，啊，我们就要回去分析哦，我们有十个设计可能可以达到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再开始 narrow down 啦，然后他们加入自己的想法什么的，然后我会比较负责说 OK。narrow down 到这五个想法了，是不是 OK？ 五个想法，我们去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我就会去供应商，可能会找十个供应商，然后每一个供应商都没看过这种设计，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 OK， 我们现在 ID 部门就是要这个，那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生出来。
嗯，
就你做100个才成功一次，我也要做，然后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马上就是有一个这个 development cycle。
嗯嗯，
然后一直跟 ID 的对话跟我们整个 package team 的对话，说 OK， 那以一个 量产角度来讲，这个 option 可能比较适合，以良率来讲这比较适合，以价钱来讲这个比较适合，然后大家来沟通，就是要怎么把它变成本来有100个 solution 变成真的单一的 solution， 然后要上架。
嗯嗯嗯，
所以是一个蛮庞大的工程，然后有很多的 team that gets involved。
那你自己作为负责可能制造这一端的包装工程师，通常都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是甚至是可能学历背景的要求吗？
学历背景一定是要工程背景。那我们的团队基本上要么是也有 industrial designer， 要么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 也有 packaging engineer， 因为没有很多学校有直接有包装科系的，而美国有几家有啦。那我们团队就是要么对吧，机械工程师、包装工程师，要么就是 industrial 工业工程师，都一定是工程背景。
嗯嗯嗯。
那我们也有自己 China 的团队、美国的团队。如果在 headquarter 的团队，我觉得需要有的技能，除了工程的技能之外，你需要很庞大的领导能力跟沟通能力。
哦。
因为你需要，就是我一半的时间会花在工厂端。那工厂在做什么啊，工厂遇到问题啊，以一个工程师来讲，我觉得我可以很清楚。可是我要怎么把这些讯息带回去，去跟可能不懂工程的、不懂工厂的人来沟通，说这个东西做得出来或做不出来，然后是因为什么。用一个很干净然后很直接的方式来沟通你要沟通的东西。因为苹果大家人都很忙，尤其是你跟 ID 部门开会的时候，就是你只有30分钟的 window，可是有十个人在这30分钟的 window 想要跟他要到一个 ID 的 decision， 那这个时候你只有30秒你要讲出你要讲的话，然后他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他给你这个回复跟这个决定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他给你一个新的方向，哦耶，你这个 option 我不要，我想要这个新的 option， 这个会议结束了，等于我们下面可能有可能500个人，然后有两个月的时间帮他想一个这个新的 option，就是
所以不能说错话，你真的说错然后就是完全急转弯了，对，团队会恨你这样。
对，我真的所以每次跟 ID 部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 rehearse 很多次，然后你每一个的用字，你的 presentation 的方式，你要先秀这个 graph 才能秀这个 graph， 其实一部分是 manipulate 你的 presentation 让他来做一个整个 team 都是想要他做的一个决定。所以一个 presentation skills 在苹果是非常被重视的，我们甚至有去参加苹果会有 teach you how to present at Apple 的 course，然后如果你的 manager 觉得你需要，或者是这个 skill set 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你就要去拿这个 course， 对吧？反正就是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跟很多工厂的一些能力，沟通能力。
那我想知道说，伊恩，你当初在选择就读 UCLA 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的时候，你就有想过要成为一名包装工程师吗？
我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说我要选择 UCLA 啦，还有就是
你说你本来想去的学校是什么？
真的是原本想要去 Berkeley 的，因为他刚刚 Ariel 有提到嘛，就是我的高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去了 Berkeley。然后
我们就透过他认识
Jason 嘛
，Jason。然后 ，you know， 就是有一个 saying，you're the average of five of your closest friends。
嗯嗯，
对，所以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那一群好朋友不止 Jason， 就是大家都去 Berkeley 了。然后我成绩就是跟他差不多啊，我为什么没进呢？奇怪，然后就是非常懊恼。然后其实那时候收到 UCLA 的录取单的时候，我也没有说特别开心，因为他就变哦 ，you know， 他是一个 backup school。本来就知道他会进，然后就等 Berkeley， 然后 Berkeley 进，我超伤心的。
蛮有趣的是，他说他想去 UC Berkeley 嘛，但其实我一开始想去 UCLA。
哦，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是住在湾区，高中的时候在湾区，然后我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上大学，就是蛮有趣的。但是他想去 Berkeley， 我想去 UCLA。
对，对啊，反正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啦，就是啊，反正就是申请到大学最好的有进的啊，就是 UCLA， 那就去。然后，为什么选机械工程哦？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这群朋友都是选工程系的，就要么是 civil engineering 啊，也有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啊 ，mechanical 也有，可是。我个人就是从这些 engineering 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其他的，因为我看到血我就会昏倒，所以走这个 doctor 的路线好像也不太适合我。所以我是那种可以，我一理解一个 concept 我就可以完全懂的人的话，我觉得理科可能是比较我的强项， 所以就想哦，那好像以比较传统社会、传统家庭工程，就哦，好像比较铁饭碗一点。其实我家人都没有给我这个压力啦，就是我觉得好像哦，有这个能力，那就 apply 工程师这样。然后从中间选 mechanical， 因为我觉得就是摸得到、看得到。然后 Iron Man 又是 mechanical engineer， 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想当 Iron Man。哦、对。
那最后怎么会做包装工程师？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真是误打误撞。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是我想要离开 LA， 因为毕业之后我也是在 LA 长大的，然后到 UCLA 就是也是离家蛮近的，我觉得这个区域真的是太舒适了。
嗯嗯，
所以我就 apply 一大堆外州的，我也没有说很 care 到底是做什么，反正就是只要写 mechanical engineer， 然后 entry level， 我就全部乱撒，然后有什么就是只要是外州的我都撒。然后第一份工作就到了西雅图，
嗯嗯，
就从一个 LA 的那种 sunshine 到一个depressing 的西雅图，然后又刚好是秋天去的，然后就变非常冷，然后冬天开始下雪。那一份工作是做 aerospace， 然后我们是做就是组装飞机的这个 aircraft， 然后把这个组装飞机的设备卖给 Boeing 啊，或卖给 Airbus 啊等等。
嗯嗯，
反正在那边做了一阵子之后，这是我第一个，这是我目标嘛，我想要到别州嘛，那我达成了，然后发现真的有点不太适合我这个怕冷的体质。真的，我真的大家都觉得很扯，我第一个离职是因为它的天气。
嗯嗯，
反正就是做了半年，做了半年之后，我说不行，我要回加州了。可是回加州我不想回 LA， 反正那时候有一些朋友已经在湾区上班了，就是湾区是在北加 ，LA 在南加嘛，所以我就说 OK 啊，那我就去湾区看看。然后那时候湾区就上Foxconn 鸿海，
嗯嗯，哦，
对，然后那时候到鸿海做就是 mechanical engineer， 然后那时候是直接对苹果工程师，就是那时候。我们整个工厂都在深圳啊，然后整个大陆都有啊，不过 development center 在深圳，就是透过我们来跟 Apple engineers 来沟通的 iPhone 要怎么设计，所以那时候是第一次就接触到，哇，我现在在做一个全世界都用得到的东西。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开发的是 iPhone 5S， 是它的 enclosure 是不敢说 enclosure 啦，它 iPhone 5S 的 camera lens 哦，是我组装上去的。
哦哟，是你放上去的？
哦，就是那几千万怎么放，跟用什么方式放，是我设计出来的。
哦哟，
对，反正就觉得哦，好像虽然只有一点点，可是好像有参与到一个很大的 project。然后在 Foxconn 也让我学到，哎，原来这个亚洲公司的运作方式，然后亚洲公司的一些文化。真的是还蛮超的。可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啦，他那边因为我们也要常常做 presentation 给 Apple 的上层，然后让他知道现在下一代 iPhone 发生什么状况，然后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或者是你设计应该怎么改我们才做得出来。
嗯，
然后就会常常需要这些沟通跟 presentation 的方式。那个工作我记得做一年半吧，一年半两年我就被挖角。因为那时候觉得啊，做了一年半两年好像也没有给我加薪，然后后面来的员工好像都赚的比我多啊，真的是常常付出，然后到深圳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那个老鼠在那边跑来跑去，有点唉，有点累啊。然后不过该学的我觉得都有学到啦，因为在那边的时间让我认识到了就是跨企业啊，或者是跨一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大家的文化会是怎么样？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我未来我可以用我机械工程的背景跟我双语言的背景，
嗯嗯，
然后可以这些能力都用到，然后我可以就是飞来飞去，
嗯，
对。然后有时候在亚洲，有时候在美国，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帅。
对，
那确实我在 Foxconn 的时候确实就有达到这个目标。我真的是一年我会出差可能八次，一次过去就是两到三个礼拜。所以就是想象，就是过去三个礼拜调个时差工作一下，然后再回来三个礼拜到一个月调完时差，然后再回去，反正就是这样一直飞一直飞，然后学到很多。我觉得工作的人也很重要，就在 Foxconn 其实大家都很聪明，然后你面对的客户就是苹果工程师也很聪明，
嗯，
你会觉得就是我回到刚刚的 average of five of your closest friends or colleagues 都可以，可是你会觉得说哦，大家都很厉害的时候，你要不能输，你要加油啊，你要 step on the gas。 所以就是在那边做一阵子，然后后面就是被 contact 说，哎， 我们是一个包装公司，然后它其实也是台湾公司，可是工厂都在昆山跟大陆那边。然后他说，因为他公司变小了，大概我记得大概500到1000个人的包装公司，然后他们想要拓展美国的包装市场。
嗯，
然后直到我有对苹果的经验，他们下一个客户想要拉苹果，我说哇，你们有点 aggressive 哦，就是你们就是都还没有美国的 presence， 你们第一个客户就想要拉苹果了。不过我当下也没有想那么多啊，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机会是我可以从一个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员工的公司跳到一个可能只有500-1000的公司，然后我可以在这家公司更去学到我的一些 leadership skills。
嗯，
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我的老板是直接是 VP， 然后很奇怪，过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 title 可能30-40岁了，我那时候才25-26岁，就是大家会到昆山公司，大家会就是敬礼跟我说：“哦，敬礼好，敬礼好，
敬礼好，
敬礼好。嗯”我觉得哦，也不用到这样。反正那时候给我的很多 opportunity， 我是直接跟 COO 跟4-5个 VP 一起工作。
嗯嗯。
然后我的个性可能是因为美国成长跟美国的一些文化关系，就是我也会很硬的跟 VP 沟通，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做，客户现在就是要这样子啊。你今天找我来，我能提供的价值就要听我的。对啊，因为你就是我有跟苹果工作的经验，那你们没有的话，我现在知道苹果的需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生出来。
嗯，
然后其实在面也蛮拼的，就是我还记得那一次是我在工作场合上好像待最久一次，我记得好像在工厂待了40个小时都没有回家，然后就一直工作。
嗯嗯，
真的、哦、你先想象全部的人都站在设备旁边，包括 COO 包括 VP， 半夜3-4点，然后就等那个样品出来、嗯、然后样品出来马上我拿着我就要上飞机回苹果、
哦、
给他们看说这是我们现在的样品，然后要不要给我们单子做。
嗯嗯，
这样。然后最后我在那边待了1.5-2年的时间，然后又顺利拉到苹果成为他们的客户。
哦、嗯、
所以 Apple Watch 第一代
又有作品
了。Apple Watch 第一代里面的这个装 Watch 的那个 tray 本身是、嗯我做的。
哇，厉害。
对，可是它是纸塑啦，大家会觉得它是塑胶，可是它是为什么苹果被我们吸引，就是因为我们在纸这方面比较是experts， 然后苹果一直朝向环保的方向在做包装嘛，所以就是比较吸引到它的。
其实Ian当初换到那个包装公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拒绝，就是我们这一群朋友有点吓到。
哦，真的吗？
他说诶，你从做手机换到去做一个盒子，然后他说：“哇，这是 upgrade 还是 downgrade？” 我们当下其实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有点在笑你，
所以
开玩笑的方式在问你这个问题。然后
是
我们当下也在想：“哎、欸，包装为什么要工程师？”我相信很多听众也会怀疑，就纳闷说：“为什么包装需要工程师？”
是，
也是就是验到苹果，然后他也是讲了分享很多自己故事，才了解到说：“哦，其实包装里面就是需要注意的东西很多，就真的是需要工程师去设计的。
嗯”是真的。对啊，就是也是我也是那时候也是刚学包装，然后也是从 iPhone 做到包装，以包装的角度我也是从零开始学。
嗯嗯，
然后才学到说哦，原来它有这么的学问在里面，什么很多东西需要被考虑到，就是之前我自己都想不到的。对啊，我觉得就是有点误打误撞，然后到下一份工作就是 Apple。
嗯嗯，
然后 Apple 那时候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啊，可能他们有看到我在供应商的能力然后就我们这边有缺，你要不要考虑来申请看看。
嗯，
然后就申请，然后哇，申请的过程真的是非常艰难，就是大概有面了15-16个人吧，然后都分开面试，然后面了很多轮，然后有 onsite 的，有 phone 的，然后才决定哦有这个机会。
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是非常纠结，就是因为我在上一家包装公司，就是 CEO 也很看重我，然后也是说啊，你留下来啊，以后 CEO 位置给你坐了，
他直接退休给你了
真的，他真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这一 podcast， 可是好不好 Willy 谢谢你的机会Willy 对啊，他就说哦，我现在看中三个，我现在名单上面有三个啊，你是其中一个，
你是其中一个，但你不是第一个。
哦，不是，我不知道是第一个，我是就最年轻的，他可能不是第一个，反正就有点可惜哦。他说啊，我这一辈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在客户端工作过，
嗯，
我一直以来都是在 工厂跟 supply chain 这一端，我觉得客户端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更多的，然后更有挑战的，因为可以从头去做决定，而不是说很多人决定下来之后才去想办法怎么去处理。所以想说应该试试看，对，然后就到苹果，然后一做就做五年。
那在苹果的这十几轮面试当中，你有对于哪一个关卡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有啊，就他直接拿一个 Apple iPhone box， 然后直接丢到我面前说，你跟我讲这个 box 怎么做的。然后因为我在前一家公司不是做 iPhone box，
你要不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个手表的借我看一下？
你给我拿一个手表的出来？没有，他就是知道嘛，他要挑战嘛。那当然他们的逻辑是你不用有对的答案啊，可是你要有对的思考模式跟思考逻辑。对，你要知道可能是因为先做一才有办法做到二，才有办法做到三，所以你要把整个包装 breakdown 给他听，然后他其实在听的不是正确的答案，他在听
你的
思考模式。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蛮特别。也有人问我啊，就是为什么是 Apple， 为什么不是 Google，
为什么
你要问
我就说
为什么是 Apple，
我就说对啊，为什么我在这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其实大家真的是为了一个就是 shared vision， 然后大家都想要做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在努力，然后苹果确实有这个文化，真的是你觉得你的 project 值得这个钱，其实公司跟团队都很愿意花钱让你做 R&D， 就 R&D 是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没有的材料或没有的形状，
对
的款式，你就是砸这个钱让你出去去研发。对啊，就还蛮喜欢 Apple 的文化， Apple 的这个大家很为了一个 shared vision 在努力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你在苹果并没有特别觉得有任何让你会想要离开这间公司离开这个环境的原因吗？
有时候会啦，有时候你要工作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你会说 why am I here， 被老板 rip apart the report 的时候你会觉得 why am I here。 不过我觉得像到最后其实这个公司为什么可以待五年，很多就算在 Apple 的人，很多其实我的身边的同事都是待一两年他们可能就会换。就是因为他真的很潮，真的是要有相信他，然后跟到一个对的 manager。 很重要啊，为什么可以待五年？就是在每天都可以有让我有自己成长的空间，然后我每天都有觉得我学到新的东西。所以累归累，不过我觉得我能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其实五年到了，我还是学的，每一天我都还有东西可以学。所以，对啊，我觉得倒还好啦。如果真的要继续做下去的话，就是真的要做的话，是可以继续做。
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今天这集呢我觉得很丰富，我们从个性开始，然后去聊了 Eric 和 Ian 两人各自的成长历程，他们的职涯选择，甚至是生涯规划。那也请 Ian 跟我们特别多聊了一些关于包装工程师的工作内容还有职涯轨迹。最后呢也聊到了他在工作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决定要暂停一下，然后可能对于自己人生有更多不一样的思考。那我觉得很像是经历了一场心灵跟大脑的洗涤。当然在认识了包装工程师之后，我们也绝对不能错过 Eric 身为精算师的精彩分享。我相信这可能也是科技甲的听众大家比较相对陌生的领域。在下集当中呢，我们会请 Eric 为我们上一堂精彩的精算师职涯 101，带大家了解这个职业的能力养成、职涯发展以及发挥的舞台等等。最后呢，我们也会再回到 Ian 和 Eric 目前作为一位 content creator 的收获和思考，包括他们如何在秉持初衷兴趣之外，各自利用工程师和精算师的思维去经营身为 content creator 的职涯甚至是生涯。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集，那大家就下周三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大家下周见，
拜
拜，
下周见。